中国环保部前不久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京津冀地区重点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5% 以上，以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15% 以上的目标，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一些工厂企业停产限产。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又是否能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这种先停后治的办法又能否长期实施呢？此外，美国政府在防治工厂企业破坏空气环境的问题上又有什么样的举措？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哎，焦赞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份方案啊，这个一个是非常详细啊，我看了非常长，130多页。那么其中110多页，它是详细的列举了它给这个
每个城市
对每个城市他们的目标啊，他们具体实施的这个期限，包括这个措施等等。
对对对。
那么其中我们也看到，比如它这个方案中提到了很多的一些量化的目标，比如说要这个深入的推进工业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并且其中要求像这个石家庄、唐山、邯郸等一些重点的城市，他们在这个采暖剂、钢铁产能呢是要限产50%。
对。
那么他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水泥啊、砖瓦窑、陶瓷等，建材含量，他们要甚至要这个停产。
是。
以及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的一些有色化工的行业，也要求是在采暖季节要进行停产。您觉得这种做法可行吗？
首先我们看，就像你说的，刚才这也是我经过的，可能是最详尽的一个那个环保那个法规，就是行政法规了。这可能和之前前任的那个环保部长那个陈吉林教授，他是清华大学教授，可能也有关系，就做事特别细致。然后他现在也是北京市的代市长，也是主管这个整个京津冀这一块的那个，就说一个核心的地带，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就是说这个京津冀地区的那个冬天采暖季节那个空气质量的确令人担忧，而且难以解决。他前一届那个北京市市长曾经放出过那个立下个那个军令状，说是空气质量没有改善，提头来见，当然是一句戏言了，实际上并没有改善。那个但同时呢，也这让我觉得，出台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然后非常量化，但同时又是短时期的一个这样的规定，那我觉得有一些隐忧啊。隐忧之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和市场化的那个一些方案形成了对立？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行政性的那个命令，就是说你在京津冀这个地区，可能有些企业它的那个其实它的排放标准是遵守的很好的，它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执行的效率是很高的，但在这样一个限制令下一刀切，它同样比如说那水泥企业，它可能它排放标准做得很好，但在这个传染季节，在目前的方案下，它就必须同时停止生产，这让我觉得就不符合市场化的那个公平条件。同时就对全国性而言，那就是说你京津冀地区这个同样的产业，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地区，可能其他地区本身环境条件相关好一点，可能容纳更多的污染，但就因为京津地区处在这样的地区，因为这样的规定，你变得就是说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为你面临那个停产的那个限制，这让我觉得也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化条件下，不是一个很公平性的那个一个方案。最后就它是否是能够得到完美的有效的执行？我觉得只要各级政府就相互配合，在中国就是这样，只要是当地政府有这个那个动力去集体抓这个事情，还是能够得到执行的。但是执行的后果，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做政策分析的人可能需要更多去考虑这些。说，比如说你停产以后，这部分产业工人他这个期间的那个失业，他的那个收入来源怎么去保障？然后这会不会引起其他的那个社会动荡问题？我觉得有好多可以考虑的。
对，对不起，这我得打断您一下。像咱们您提到这个市场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了是这些所谓这种合规的企业哈，他们要这个停产限产要接，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就是按这个文件里所说的是，他们已知的这些所谓的这种量大面广的散乱污企业，就是这种不合规的企业，那么这个规定是这个要求对这些企业要采取先停后治的办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先把你都停掉，让你先停产再说。那您觉得像对于这些不合规的企业来说，对他们这种一种关停或者取缔来说，真的第一能不能停得住，第二就是他又能不能治得了呢？
对，我觉得这样的规定让我就有很强的一种就是说平时不烧香那个临时抱佛脚这种感觉。其实这些企业长期在那个眼皮子底下，就说环保部门也好，那个当地政府也好，都明白它一直是那个散乱污的存在，但它 同时就是说对当地的那个经济的影响，对当地那个就业率的影响是很重的。这让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在这个档口提出这么严厉的一个规范，我不由自主让我觉得这是和那个十九大有关系。因为你看十九大这个召开，全世界的那个目光都关注这个新一届那个领导班子的那个开会，然后你突然看这个如果雾霾的条件，结果让他们觉得很难堪，所以必须要采取一些极端化的手段，在短期内解决那个北京市的那个污染问题，就是说到开会的那时候可能会还一个什么蓝天白云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长久的、很可持续的一个政策。
是，您提到这个十九大，我们虽然在这个他的这个行动计划里没有看到有任何提到十九大的字眼啊，但是确实我也看到有人说猜测，因为这个时间他说是因为采暖季的关系啊，但是十月到三月人说正好你这个十一月要开十九大，然后明年三月又要开两会，
是
就这个时间点就让人就不得不去联想到这个可能是跟政治方面这种跟他维稳也有关系哈。
当然他也是个借势了，就是说正好是这几个重大事件在这里，然后同时又是碰上产卵季节，所以利用政治的压力逼迫那个地方政府去采取这些措施也是很有可能的。
是，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环保部他九月十九号是发布了他中国全国八月份包括一至八月份这整个八月的这个全国的一些重点城市的这种空气质量的一个报告哈，那么在这份报告里，他做了一个排名，就是在他监测的这74个城市里，给这个所有的城市大排队。然后我们发现，在最后十名里呢，这个河北省光这一个省，在最后十名里，它有6个城市是河北省的。
对对对，
包括这个邯郸呀、邢台呀，包括石家庄、保定、衡水等等这些城市。那么这6个城市，我们发现，在这个一至八月这八个月的总的排名里，后十名还是这6个城市。
对，
然后。其实这个咱们要说到这个河北的这个污染问题，就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提到河北，一提到这包括邯郸呀、邢台这些城市，就经常会看到，比如说他们这个雾霾数值报表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的这种报道、建筑报端哈。
对，
您觉得河北省的这个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它的这个症结是在哪？
症结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它本地它一个很强的那个工业基础，但很可惜的是这些工业都是属于重工业，重污染行业的，在。当这些工业对当地的那个 GDP 占很大的份额的时候，当地环保部门和当地政府可能在那个环保监管方面就会比较手软，就是说不忍心就去增加它的成本，导致它那个比如说对经济效益有所减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河北省也承接了就是说很多北京市，因为北京市本身想要变得更加清洁，蓝天白云计划，所以他把很多重污染的高化工行业全部转移到河北省了。那所以他们就是说变得接受了很大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包袱，这种包袱其实本来是不应当算在那个河北省头上的，但是现在变成他自己一个，你也说环保方面的一个包袱。
嗯，您刚才提到北京啊，
包括首钢之类的，全部转移到那个
是这个曹妃甸是吧？
对对对对，
转移外包。您刚提到北京，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环保部发文之后呢，那北京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更大的一个响应啊。他这个北京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9月17日。发文说他制定了他们所说这是史上最严的这么一个施工的扬尘治理标准，那么其中要求这个工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周边的围挡，然后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施法作业、路面硬化，还有出入车辆清洗等等等等。北京市政府还规定在新开工的施工现场，甚至还要要求他们这个安装这个视频的监控设备哈，
对，
包括要计划派遣这个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监督。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迫使就是北京市？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方法，其实按说早就应该想到，早就应该去这么做。
对对对。
为什么现在才出台这种所谓的史上最严的这么一个办法？而且，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北京现在要这么做呢？
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和那个十九大，包括一系列政治事件有关系。另外，和那个就是说现任的代市长那个陈吉宁。应该说陈市长他不是教授了啊，那个他之前是环保部长，而且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本身也是管那个环保那个专业的，他能够制定出一系列，他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做法是什么，所以他也知道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所以可能目前的措施最细致也是最严厉，这个是不为奇怪的。但是不是能够得到完美的执行，我觉得他一会很大的增加人力成本，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人力去监管的，而且这些什么施法扬尘啊，都是在正常的施工队伍之外，你必须要加派更多的人手去执行，很多东西不一定是说机械化能够解决的那个。然后至于说监管是否能够得力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之前我们在那个微博上或也好新闻上也看到，就是说一些空气质量探测器，就是说当地政府为了让那些那个探测器 报一些很低的分数，在旁边加了鼓风机啊或者什么样的其他设施，就专门对着那个地方来吹，就说你一些人力监管措施，同时也另外一些人力的措施来那个，就说 count， 就是说那个你去作弊也好，或者是去人为的去改变一个点的措施，就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很短期的，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但如果你的制度没有一个很好的完善的保障措施的话，这些短的措施就很难说，就说最终还是取决于去监管的人。如果你监管的人手不够，你监管的执行力度不够的话，可能最后也会不了了之，就是说你这些措施完全得不到执行，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
就是您的观点，就是可能这3到5个月，说我们硬要通过一些从指标上我硬把它压下去，可能也许并不难做到，但是如果从长期来解决这个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且不说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且不说这些企业本身经济效益影响，单就这个环保效果而言，也是可能是比较短期的。
是，那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是否了解，就是美国政府它对于这种类似的问题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果单纯条文就是规定来看，其实中美两国之间，而且中国这个环保标准其实已经很高了，就是说关键在于执行，就是说就是说像美国有个英语，就是执行就很多细节都在那个，就但魔鬼都在细节当中，就是说你执行的力度取决于你这个制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很好的你去执行的法度。像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美国的 EPA 就是环保署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它中国的环保部门缺乏很大的那个执法力度，美国的环保署就是发现问题，如果他看到监管的企业得不到执行的话，他可以联合 FBI 进行强制暴力执法。中国环保部门向来是缺乏这种那个措施。你看这次文件是联合好多部门，包括发改委啊，包括那个工商部门呢，联合发布。从这个发布的条件看，是看来是很有效率，但是涉及到具体执行，你又涉及到当地政府要联合这么多部门具体执行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那个官僚主义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执行的那个不利的那个因素。因为你说你比如说你可以约谈那个市长，但是约谈之后这些问题怎么去得到解决？然后一个企业如果违规，你在你法律角度，你环保部门是没有那个权利去让他去执行停产，你这个停产需要当地政府联合工商部门一起去执行。如果当地政府有心维护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啊，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那么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